第四章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对于神来说，贫穷是通向富足的一扇大门。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，默想神的应许。世界常常给我们挫败感。当我们经历挫折的时候，世界给不了我们任何的盼望。倘若我们经历苦难，我们感觉神的旨意好像是让我们永远贫穷，好像神故意给我们各样的困苦环境。但是神和我们的思想恰恰相反，他宣告说，贫穷是一扇门，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进入神的祝福，获得医治和帮助。他的旨意是让我们有丰富的生命。虚心二是什么意思？虚心是没有充分的资源满足你的需要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。按照 Strong's Concordance 圣经三对虚心的解释，一，沦为乞丐，祈求施舍；二，财富、影响、地位、荣誉消失；二 A， 地位低下，生活困苦，失去了基督徒的美德和永恒的富足；二 B， 无助，没有能力完成使命；二 C， 贫穷、贫困；三，任何事情都缺乏。三 A， 学习和治愈方面的缺乏。在这个课堂里学习的人，应该在属世的智慧上缺乏，放下自己，领受基督的教导，成为天国财富的明证。虚心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你的需要。神喜欢充满空空的器皿。列王记下第四章，先知以利沙吩咐一个贫穷的寡妇，尽你所能，多借一些空器皿来。后来，神以超自然的方式，将每一件空器皿都倒满了油。那个寡妇告诉他的儿子，再拿些空器皿来。他的儿子却告诉他，所有的器皿都已经满了。上帝的油没有用尽，寡妇的空器皿却没有了。你们要把神接入你们空空的心灵，承认他是主，你的神，对他忠诚，他就会理解你的饥渴，满足你的需要。尼拓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主题的阐释非常清楚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，教会如何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？只有通过不断的压迫到广大，从贫穷到富足的途径。你们会问，我们如何做才能从压迫到广大？当以色列的三个年轻人被投入烈火的窑中时，投入的是三个人，后来变成了四个。这就是从压迫到广大的意义。有些人发现烈火的窑洞确实被投入了三个人，于是他们就找各种借口逃脱。另外的一些人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在他们接受事实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有第四个站在他们的右边，做他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不要让困难阻止我们亲近神，而应让困难阻止我们亲近世界，这样才能从压迫到广大。经历压迫，一些人更加的渴慕神，另一些人却从此萎靡不振。有的人死在了困苦中，但有的人在困苦中找到了生命的全部意义。有的人在试炼到来的时候不住呻吟，觉得他们的生活满是压抑、限制和死亡的气息，但也有的人为他们所受的患难感谢神，在不住感谢中找到了通向广大、自由和丰富生命的门。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是虚心的人，会是怎样？我认为很多的基督徒对上帝祝福的认识很肤浅，很多时候凭己意追求上帝的祝福。有些人的意志力、理性和情感很强，当他们的生活遇到试炼的时候，当神企图帮助他们放下老旧人和他们肉体情欲的时候，他们的抵挡很厉害。他们的自私、情绪化常常阻止耶稣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动工。我以上所述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，他们会说上帝祝福了他们，使他们没有试炼，也不经历苦难。从某种程度上，我同意这样的说法。上帝是想祝福我们，他不希望给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。 但是我同时相信，试炼和苦难的所有意义是为了使我们成为虚心的人，以便我们领受上帝真正的祝福。在西方，许多基督徒感觉上帝确实在祝福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已经上了物资世界的当，陷入了属世的体系里面。这些不是神最好的祝福。有两种富足，第一种富足基于世界的体系和其价值观，这是逐步向上的，它利用精神、意志、情感等力量生存富足。另一种富足基于神的国度，这种富足同时也基于复活带来的祝福，并且复活的先决条件是死亡。当我们按照神国度的原则领受了祝福，这样的祝福是永恒的，是世界没有办法与之相比的。以下文章引自尼拓生的《灵的释放》五。没有任何的生命比破碎后的生命更加美丽。固执、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弱点，在上帝大能的手的破碎下，也会展现他们的美丽。比如旧约中的雅各，他未出母腹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与哥哥的征战。他很狡诈，诡计多端，并且喜欢操纵人。然而他的生活充满了忧伤。当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他不得不逃离家庭。他在拉班家里面干了20年的活，但是最终却被欺骗。他中年的时候失去了他心爱的妻子拉杰，他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到了埃及做奴隶。多年以后，他的另一个心爱的儿子便雅敏被扣留在了埃及。雅各多次经历神的管教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幸，神不断地熬炼他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雅各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神熬炼人、修理人的故事。最后，雅各经过多次熬炼以后，生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。在他的晚年时期，他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。他和法老讲话时是多么的有尊荣。他晚年依靠上帝，和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。他给他后代们的祝福是多么的清晰。我们读他的生平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不得不在神面前低头敬拜神。雅各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亲身经历了神，经历了几十年的对付。雅各终于放下了自我。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破碎的生命绽放出最美的芳香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雅各的本性，唯一的希望就是愿上帝破碎我们的外在生命，完全的破碎，使我们的内在生命能够迸发出来。内在生命才是宝贵的生命。那些服侍主的人必须有这样的生命。只有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才有资格服侍主。也只有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才能够领人归主。其他的方法都有其有限性。神学教义在服侍主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苍白。如果我们外在的老旧人不经历破碎，单靠理性知识对圣经的理解又有什么用呢？只有那些身上彰显神荣耀的人才是最宝贵的人。雅各一天晚上与神的使者摔跤，他大腿窝的筋被摔碎，神给他改名为以色列。大腿窝的筋是人身体内最坚硬的部分，受伤以后雅各就瘸了。雅各的余生都在一瘸一拐中度过，但是他是神的战士，因此我们也要善用我们的大腿窝，善用我们的嘴唇。上帝不仅会让我们胜过苦难的环境，同样重要的是，他也希望我们战胜那些不属耶稣的旧性情，战胜我们的老我。神国度的原则不同于世界上的原则，世界上只提升强者和强者的利益。在神的国度里，有死亡才能有复活。在他的国度里，我们的软弱能充分彰显神的坚强。没有死亡，复活就不会实现。雅各书2:5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界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耶稣怜悯珍惜破碎的人。以赛亚书42:3， 预言了耶稣在世上将要做的事情。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，它不吹灭，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这节经文是说，对于那些压伤的、没有价值的芦苇，人们会把它抛弃掉。人们把割来的芦苇砍成小段，然后在每一段上凿洞，它们就成了笛子。笛子可以奏出美妙的音乐，但是这种乐器易碎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压坏。压坏的笛子不能使用，拥有它的人只好把它抛弃掉，因为再做一个新的笛子远比修旧的简单。将残的灯火就是几乎要熄灭的灯火，灯芯已经烧完，没有了亮光，只剩下冒烟的功夫了。这时候灯的主人不得不再买一个新的，将旧的换掉。以赛亚预言说，耶稣不会这样，他关爱被压伤的人，知道他们还有价值，在他的眼中，妓女、税吏都有他们的潜力。同样在他的眼中，离婚的、失败的、贫穷的、道德瑕疵的等等，他没有将之丢弃，相反，他要医治他们，重建他们。那些生命耗尽、无力自拔的，在他的眼中无比珍贵。耶稣认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有无限的潜力。事实上，在他的国度里，耶稣认为这些被压伤的人、将残的人比那些强壮的、骄傲的、成功的人更有价值。读者啊，你们要明白这一道理，我们的神就做这样奇妙的事，他爱你的本相。如果你失败了，或者你的生活一塌糊涂，上帝爱你，他知道你的潜力。如果你们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们就会晓得神是多么的爱你们，你们在他眼中是多么的有价值。知道神对你的爱，实际就是得医治的重要一步。一个人若不拥有神的爱，让神的爱成为他的装饰，他的灵魂和情绪就不可能得到医治。假如你还企图用自己的能力、外表、朋友建立你的成功，你的生活会很不幸，因为这些不能帮助你，就算你的配偶也不能帮助你。你需要知道，你的创造者耶稣在你贫穷的时候就爱了你，他已经看到了你身上的巨大潜能。我们若在天堂与使徒约翰见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约翰真是了不起，他在世上是耶稣的好朋友，他写过约翰福音，写过约翰书信，还写过启示录。约翰真的真的很了不起，但是我相信约翰会像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告诉我们，他不伟大，他只是耶稣爱的一个门徒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约翰福音13章23节。青年妇人始于贫穷是一个祝福，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应该长期的贫穷下去。如果耶稣要带给贫穷的人福音，那么他的福音信息一定是教导人们如何摆脱贫穷的束缚。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的贫穷才能领受他的祝福。苦难的人、贫穷的人才能感受神的祝福，有需要的人才能够理解满足需要后的喜乐。年轻的妇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马太福音19章23节。我有这方面的经历，每一次我在某方面感觉贫穷的时候，我在那方面就会经历神的国度。耶稣与那个少年妇人见面以后，给他的门徒说了上面的那段话。这个年轻人产业很多，他富有，年轻力盛，像一个大领导一样有权柄，同时他很骄傲，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，遵守了各样的律法，他没有过苦难。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有更多的欲望。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，是希望你们知道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区别。马太福音19章，耶稣会见过那个年轻妇人以后，门徒们感到困惑，他们以为这个年轻人应该是他们效法的榜样。但是耶稣在接下来的第20章用比喻给他的门徒讲述了天国的原则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对他的门徒们讲了什么。 他在那里比较了何谓穷人，何谓富人，他们有怎样的权益。马太福音20:1-10讲道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，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初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很显然，家主首先雇用的是那些强壮、年轻、有能力的工人。换你，你会不会也这样做？但是你们注意看，那些软弱的有没有放弃？他们还在世上站着，等着有人雇用他们。我想，这时候肯定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在大街上乞讨，或者他们还在床上睡大觉。那些软弱的人可能身体上有残疾，他们也可能是哪一方面很贫穷，还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老了，或者是他们生活态度消极。我们不确定是什么原因，没有人雇佣他们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，他们是邻里贫穷的人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边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软弱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，但是他们和那些工作了一天的人得到了相同的报酬，并且他们首先得到了报酬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。因此我认为，工资或者报酬，在神的国度里，每天要赐给那些合格的人。我们不必等着死了以后才能进入神的国度。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是浪子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，为什么不享受现在的祝福呢？我们若放弃己意生活，我们就是神国的使者，是神国度的候选人。神国度的生活就是他在话语里的生活。通过圣灵的帮助，在现实中与耶稣相交的生活，就是天堂的生活。我的家人和我都有如此美好的经历。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苦难。使徒行传14:22，在这里强调的是，那些按照世界的标准，被认为是软弱、贫穷的人，他们有资格现在就进入神的国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死以前，就可以生活在神的国里。希伯来书6:5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有些人和少年的妇人一样，他们有可能经历神的国，我希望他们能，但是必须是他们死后。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反要在前。这个比喻不含有任何鼓励懒惰或者等待施舍的信息。我坚信这些贫穷的人确实希望找到工作，他们有美好的盼望。马太福音20:16接着说，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人和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有的古卷在此，有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耶稣讲的是神的恩典，神在这里想让人们知道他的良善，他眷顾那些在困苦环境中的人。他提供的方法是，不要让人们依靠这个无望的世界，神要给人们权柄，使他们进入神的国。马太福音20的比喻中，那些贫穷的人极端的无助，他们需要拯救，家主就来了，让他们按照他们所有的才能参与到他的工作中来。这样的实情在世界上是少有的。 但是他没有按照他们有限的才能付他们报酬，他按着自己的良善和恩典对待他们。看一看这张图片，年轻的妇人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赚得了财富，你希望像他那样吗？如果听到别人的回答，你会感到万分吃惊。这张图片描述的是信心的得胜者，他们必须在那里坚持不懈。他们的能力很有限，但是他们面前有一扇敞开的门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，说那圣洁、真实、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启示录三章七、八、十一节。保持贫穷不是祝福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神要用他的祝福围绕你，包裹你。现在的贫穷是领受祝福的一个开端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告诫人们，不要为得到地上短暂的祝福，比如说明天吃什么、穿什么忧虑。这些不是神为他的孩子预备的，这是外邦人忧虑的事情。外邦人就是那些没有与神有宝血契约关系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。我们寻求得胜的生活，就要让神的祝福从后面包裹我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从后面突然包裹我们呢？那是因为上帝的祝福突然从后面上来，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。祝福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祝福是一种动力，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神。